洛杉矶宵禁夜 ，FBI 揭外国资金阴谋，法院判川普部署合法。卢比奥下令全面裁减美国国际开发署海外人员。美情报总监震撼发声，世界正处核大战边缘。日本导弹震撼登场，最大规模演习直指北京。欧盟重拳出击，对中国岩木胶合板征收 62.4%， 临时反倾销税。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首先为你带来洛杉矶骚乱的最新动态。今晚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深入调查席卷洛杉矶的骚乱背后，是否有境外资金在暗中操控。这场始于上星期的抗议活动已经演变为暴力冲突，引发全国关注。6月10日 FBI 局长帕特尔在接受大纪元时报独家采访时透露， FBI 正在全力追查导致洛杉矶骚乱的资金来源。记者向帕特尔提问，是否涉及与中共有关的百万富翁新阿姆？帕特尔明确表示，任何可能的资金链都是调查范围内。这场针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抗议活动，为什么越来越激烈呢？背后是否真的有外国势力的影子？前 FBI 助理执行局长皮霍塔在纽约所罗门报道博客中指出，FBI 将重点打击骚乱者的资金和后勤网络。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众议员比格斯更直言，他毫不怀疑外国势力正在推动这场乱局，试图将美国拖入混乱。他警告说，这些人憎恨美国，意欲颠覆社会秩序。据纽约邮报披露，洛杉矶暴乱的组织者之一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解放党。这个团体之前还参与了席卷全美校园的反以色列抗议活动。与此同时，洛杉矶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6月10日，市长巴斯宣布市中心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晚上8点到第二日早上6点的宵禁，覆盖约 2.6 平方公里的区域。巴斯表示，宵禁可能延长几日。美国总统川普更签署备忘录，向洛杉矶增派2000名国民警卫队，并部署7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 CNN 评论说，此举标志着川普政府对抗议者的强硬军事回应。专家表示，川普在洛杉矶镇压暴乱这件事件上取得了行政、司法、立法和政治层面的全面胜利。同一日，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法官布雷耶驳回了加州州长纽森提出的阻止川普向洛杉矶部署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的请求。这位法官是克林顿任命的，他裁定加州未充分证明川普的部署行动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同时这个行动符合美国法典第10篇规定。6月10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下令要求全球各地美国大使馆裁减美国国际开发署简称 USAID 所有海外职位，预计6月15号起将由国务院接管目前负责的外援计划。根据维报取得的国务院内部电报，卢比奥已经下令依据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第38号简化行政程序，在9月30号前废除所有 USAID 海外职位。当被问及这件事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向美联社表示，这项命令并不令人意外。他指出，使馆人员早已经预期这个通知，这个是国务院今年2、3月已提前预告的行动。川普政府自2月起展开裁员行动，原有约10000名员工和承包人力的 USAID 目前只剩下大约294人留任。这一轮联邦政府裁员是由政府效率部主导，并将 USAID 列为首轮裁减对象之一。当时领导政府效率部的马斯克公开说 USAID 为犯罪组织，并主张是时候要令它结束了。这项裁减计划亦引发了法律争议， 一名联邦法官先前暂时阻止川普总统对多个联邦机构发表的大规模裁员命令，其中包括国务院。原告指出，卢比奥执行的组织重整可能违反这项禁令。不过，川普总统认为这项重组计划在总统发表行政命令之前即已启动，因为这样不可能构成违规。美国地区法官伊尔顿目前尚未就这件案作出最终裁决。多位 USAID 高级官员曾在裁减命令实施前向卢比奥发出警告，表示若全面取消 USAID 海外职位，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过，卢比奥在就任代理 USAID 处长后，曾批评他多年来独立于国家利益之外。 USAID 所做的事必须与美国外交政策一致，卢比奥补充说，虽然 USAID 部分业务有它的价值，但亦有很多做法值得我们严重质疑。6月10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影片警告说，世界正处于核大战浩劫的边缘，并谴责战争分子正在推高核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巴德在这一段大约三分钟的影片中，描述了他近期访问日本广岛的经历，了解到1945年美军发动核攻击的后果，展示了受害者的历史影像。加巴德在影片中表示，今日站在这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核毁灭的边缘。政治精英和战争分子正在这里轻率地煽动核大国之间的恐惧和紧张关系。他指出，当今核武器的威力已经远超过美军1945年在广岛使用的原子弹，一枚即可在几分钟内导致几百万人遇难。加巴德说，一些有权势的人自信他们能够进入核避难所，所以不会受到任何核大战后果的影响。他呼吁民众站出来反对核战风险。加巴德之前是民主党国会议员，并曾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后他对民主党感到失望，更换了党派，并在2024年转移支持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川普。长期以来，他一直批评战争鹰派，并警告核战争的风险。在2019年参加总统竞选时，他曾警告说，世界正处于核战争的边缘。2023年，加巴德曾在 X 平台这样写，战争分子试图将我们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还直言批评说，如果我们被动地令他们好像领住羊入屠宰场一样，引领我们走向这个核浩劫，那我们亦是疯狂了。专家直言，面对核战边缘的阴影，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发声，反对战争分子的疯狂，推动和平的希望。历史告诉我们，沉默不是答案，行动才是出路。昨天有位老顾客跟我说，他爸爸用了三高代谢补三个月，现在终于愿意按时测血糖了。其实我们都知道，爸爸不是不关心健康，只是需要有人帮他将健康变得简单一点。这个父亲节送三高代谢补，令爸爸健康更简单。近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富士综合火力演习2025，这个是日本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实弹射击演习。演习中首次亮相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射程覆盖中国沿海，引发全球关注。这场演习究竟释放了什么信号呢？等我们深入了解。这场演习出动3000名自卫队员、45辆坦克和装甲车、64门火炮、多型导弹发射车，甚至还有武装直升机 MV-22、鱼鹰鲸转旋翼机和无人机。日间和夜间的演习训练共消耗76.6吨弹药，规模空前。 日本防卫相中谷原亲临现场观摩，凸显演习的重要性。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演习再次模拟敏感的夺岛作战科目，矛头直指东海争议岛聚。最重磅的关注点是两款先进导弹的首次公开亮相。改进型十二式反舰导弹虽然沿用旧名，但实为全新研制的远程对地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从原版的200公里跃升至1000公里以上，采用隐形多面体设计、小型涡扇引擎和复合导弹系统，可精准攻击舰艇和陆上目标。据海军新闻报道，这款导弹未来将优先部署在九州地区，据守中共海军进出太平洋的大隅海峡，射程覆盖中国沿海部分地区。俄罗斯 RT 网站指出，这个导弹将装备自卫队舰艇、战机和潜艇，进一步扩大攻击范围。另一款是高超音速导弹 HVGP， 全名岛聚防御用高速滑翔弹。这一款由30重工研发的导弹，以超过5马克的速度飞行，可机动变轨，逃避拦截。它的射程达900公里，未来升级版更将达到3000公里，作战半径覆盖琉璃群岛、台湾甚至中国大陆。日本计划最早2026年部署这款导弹，优先布局九州和北海道，形成先发制人的战略威慑。日本雅虎网站说，升级后的 HVGP 从北海道发射，足以覆盖整个东海。这场演习不单只是自卫队的肌肉 show， 更是日本军事战略转型的缩影。改进型十二式导弹的发射车从6联装改装为4联装，尺寸更大，隐形设计更先进。而 HVGP 的越野车发射平台则提升了机动性和生存能力。这些导弹的部署计划显示，日本正加速建立远程攻击能力，试图在东海博弈中占据主动。外界分析，这场演习不单只是技术展示，更是对邻国的战略警告。日本共同社指出，自卫队通过公开演习向国内外展示它应对复杂局势的决心。6月10号，欧盟宣布对中国入口硬木胶合板开征高达 62.4% 的临时反倾销税，燃点中欧贸易战新战线。欧盟委员会表示，过去三年中国胶合板入口激增，重创欧洲本地生产商，迫使欧洲制出这种重磅措施。2021年以来，欧洲胶合板行业销售额、产量和利润持续下滑。2023年中国产品更是占据欧盟市场近三分之一，销售额达3亿2700万欧元。这场关税风暴源于欧洲林业组织格林伍德联盟的强烈抗议，他们欢迎临时关税，但呼吁欧盟在今年较后时间作出最终决定时进一步提高税率。中国胶合板填补了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俄白胶合板禁令留下的市场空缺。不过欧盟指控中国出口商通过伪装硬木产品为软木胶合板，逃避追溯至去年12月的关税。欧盟委员会揭露，中国厂商在硬木胶合板表面贴上极薄的软木单板，改用无需注册的海关编号，掩饰产品本质。因为这样，欧盟对软木胶合板入口启动监控，并警告可能展开反逃避调查。这场贸易博弈远不止于胶合板。自2023年10月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高达 45% 的反补贴税以来，欧盟针对中国的贸易行动不断升级。上个月，欧盟启动对中国巴士和货车车胎的调查，并宣布未来五年禁止中国医疗器械制造商参与超过500万欧元的欧盟招标，回应中国对欧盟企业的招标限制。欧盟贸易总司副司长普拉特6号表示，我们告诉中国，欧洲市场的开放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有一套防御工具箱，并已经准备好使用了。 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